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音频，辅导音频的时候呢，讲这个量理保证论当中的第六品。第六品呢是讲观相属品。观相属品呢，在此处呢开始讲了这个遣除争论。遣除争论呢，方面主要是观待前面的这样一种科判当中。前面呢就是讲的这个，可以说至中对于彼生因果方面啊，彼生相属方面的一些这个案例啊，对于这个因果二者之间的法相啊，它的确定的方式，这个方面呢已经做了观察。做了观察之后呢，那么有必要在此处呢再遣除争论。说第三个科判呢是除争论。除争论第一个方面呢是别人有些这个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方面他们提出来这个事也是可以做这个遣除。第二个方面呢，为了我们相学当中对于至中安立的这个法相和它的确定的方式进一步的产生定解呢，也可以借助其他就外道或者论师的这个辩论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来磨练我们这样一方面的智慧。通过这一组或者说一组一组的辩论争论之后，遣除完之后呢，我们相学当中对至中的观点能够进一步的产生这个信解。有这样必要。那么首先呢，先讲法相不成之太过，误他于此无妨害。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中，然后呢里面也隐含呢就破除了这个第一和第二种观点。那么这个里面有这个法相不成的太过和这个误他的这个上次注释当中呢就分了三类。第一个是这个对方认为呢我们安立的法相不成立。我们的法相就说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可以说人所立，或者说是随存随灭的这个关系吧。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它这个不成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太过分的一种观点，那如果是随存随灭呢，它有一种太过分的观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误他误他呢就是误于他者的意思就是说误于他者并不能够真正安立成一种真因和这个正果。所以从方面呢一个误他，误他呢与此无妨害。那么就是说，或者说按照这个注释当中的观点呢，也可以是不是这样观察，法相不成之太过里面就是这个一句话当中就包含了三种观点了。他就认为通过三种观点来安立之后呢，就是说至终安立的这个法相不成立就是前面随顺随灭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那误他于此无妨害呢，我们这个回答的时候就是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误解为其他观点的这些对至终无有妨害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观点可以安立。那不管怎么样呢，首先是这个安立第一种就法相不成。法相不成呢，对方认为你们的随存随灭因和果之间是随存随灭的，这个方面是这个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大大比喻讲呢比如说呢，就是说是一个人琢磨生病了，琢磨生病之后呢，他生病这个方面是果是可以见的，但是呢他这个因为琢磨，因为着魔之后的这个因呢见不得，谁见到这个魔对这个人做伤害之后呢，然后他着魔了，这样一种这个生病呢，实际上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当然，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呢，因和果之间呢，应该是随存或者随灭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随存和随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果见到了因，应该见得到。那么就首先应该见到因才能够见到它的果，但是这个时候它的因见不到，因见不到的缘故呢，那么就没办法安立随存随灭，没办法安立这个因果的关系这个是第一种你们的法相不成立。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比如说念这个咒语，念一些金刚砂的心咒等等可以就说是这个消尽罪障，或念一些流莲师心咒可以遣除违缘。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因可以见得到的比如现在我们的念咒，但是它果不见，那谁见到就说是念了之后他的这个果开始罪障，上学当中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习气罪障呢开始慢慢慢慢就是消减了，谁都看不到的。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因果二者之间呢是随存随灭的，随存随灭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有随着因，那么就可以安立他的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因可以见得到，但是果是见不到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来确定这个因果关系呢，也是这个无法安立的。对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那么就是说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至中这样回答，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地方安立了这个随存随灭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只是从这个可见的方面的讲的，就是说我们自一般的一般众生平凡众生的眼根或者眼识呢能够见得到了这个侧面眼识，当然从一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用眼识用多了好像只是眼识一样，但实际上耳识这些方面都是一样的。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眼识能见到了这一部分我们安立因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见到的我们的眼睛见不到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此处安立的啊，并不是从此处安立。所以说我们前面所讲的清净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首先啊又见到了火，然后从火里面呢出现了这个烟，这个方面都是我们的眼一般的人的眼根能够见到我们从这个侧面安立的啊，并不是说是我们根本见不到的这些在安立这个随身随灭的因果。所以说你们对我们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太过呢是这个不成立的。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在上师注释当中讲的，如果从这个瑜伽士或者佛陀他们的啊，就说是这个能够见到的侧面来讲的话，可以安立，因为就是说是他们的这个天眼或者智慧眼呢，能够见到这个魔鬼存在，能够见到魔鬼对某某人作害，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产生安立这个因果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说通过他们的可以说智慧观察呢，这个人念这个咒语，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障碍和这些这个都在减轻，这个也可以见到的。但此处呢，只不过这个此处主要呢是安立一般的世间人，一般的平凡人。能够见到的这个因果从这个方面安立，所以说呢没有你所说的法相不成功。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认为一个太过分的观点。太过分的观点还打比喻讲的话，就是说是因和果，比如说它的因呢是一种这个志向的一个别法的这个檀香，那么把这个檀香点着之后呢有檀香火，然后呢从檀香火当中冒出一些这个烟，这个烟呢实际上是这个种就是这个共相，这个是种法的这个繁体的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随生随灭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的因呢是别法的檀香火，他的这个果法呢是一种这个种法方面的繁体的烟子共相的一个烟。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是不是随生随灭的，二者之间是随生随灭的，那么就是说通过檀香火的这个别相，然后升起了一个总体的这个烟的这个烟雾升起来的，这个方面是随生随灭。但是这个随生随灭是不是因果呢，能不能够确定这个随生随灭是因果呢，那么如果是因果的话就太过分了就是没办法安立。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因呢它是一个别法，只是一个檀香果而已，而它的果呢它是一个种法它是一个共相，那么在这个共相的这个果当中，在共相的烟当中它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这样种类的烟比如说呢通过烧这个柏树烧这其他的这些这个烧其他的这样一种树它冒出来这个烟呢都是一个烟。所以说呢是不是因果呢，是他们二者之间是随存随灭，但是呢没办法安立因果。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能够安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檀香火只是一个别法，只是一个因，但是他的果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烟都混在里面。所以如果安立是因果关系的话，绝对是成了这个一切的因果的混乱的这个过失的。所以说呢如果这样从这个方面安立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的，就是非常不应理太过分的观点。那么此处呢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没有这个过失呢，我们此处成立了这个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只是檀香火和檀香火它所冒出来的烟而讲的，而没有说别像的檀香火冒出一个总体的烟。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没办法成立因果关系的。为什么没办法成立因果关系呢，因为前面我们在学第三品的时候，在学总别品的时候呢也讲过，所谓的这个凡体除非这个共相这个总法呢实际上是一个无实法。无实法方面讲的时候不可能从一个有实的这个因当中生一个无实的果。所以说呢你们认为呢一个别法的檀香火产生一个总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烟呢，这个方面是不是有这个过失的，我没这个过失。我们从来没安立过通过这样一个别相的这个因可以产生一个种法的这个果，没有这样案例。这个种法的这个烟呢是在每一个别相的这个果当中都可以安立的这个方面是一种分别念面前这个假的一种这个自信而已，所以说根本没有你们所说这个过失。然后第三种呢主要是说可以说是这个有一个物与他法的这样一种过失。物与他法的这个过失呢他们对方讲，你们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烟的这个果呢是绝对是从火的进取当中产生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这样吧。比如说呢有的时候从这个蚂蚁穴当中蚂蚁洞当中有的时候会冒出一些烟雾。冒出一些烟雾，那么是不是这个蚂蚁穴它就成了一个火呢，或者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根本不是火。那么或者说你们自己认为因和果之间是决定的关系，或者说是这个烟绝对是从这个火当中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烟没有从火当中出来，它从蚂蚁穴当中出来的。所以说你们所确定的这样的因果关系你们所确定的这样随生随灭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这个无法安立的，没法安立啊。从这个方面观察，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下面一个颂词呢就逐渐就说是直接回答，凡由非因所产生，彼即彼者即非彼之果，形象相同而误解，假立彼之名称矣。 凡有凡由非因所产生，凡是通过这个非因所产生，这个地方所讲的主要是他们就是说第三类太过，第三类的过失呢，就是讲这个从异穴当中冒出来这个烟雾，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呢，就没办法确定就是说是这个烟是从火当中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呢，非因凡由非因所产生，这个非因呢，如果是从这个非因啊，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烟它自己的这个非因当中所产，也就是说这个非因就是这个异穴嘛，从这个异穴的非因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烟雾呢，鼻者啊，就这个鼻者就是这个烟雾，这个烟雾既非根本就不是这个火，这个第二个比字就是火，通过火它自己所产生来的烟啊，并不是它这个啊它这样一种这个烟，因为就是说医学当中冒出来这个烟雾呢，是不是真正的火啊，是不是真正的火冒出来这个烟呢，在此处在注释当中在定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虽然都是一种这个青色的这个物体啊，相当青色的物体，但是呢按理烟呢它主要是从火这个因当中所冒出来，这个叫烟。那么如果从这个非因啊非火的这样一种这个它这个所产生的这些都不叫烟，也许叫雾啊，或者叫其他一些这个青状物体啊，青状物这个方面的话有这样一种案例法。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非因的这个异穴所产生出来这样一种这个青状的这样一种物体，笔者呢根本不是这个火真正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烟的这个果。从这个方面做了回答。那么就是形象相同的误解，只不过呢就是说通过火产生的烟和从异穴冒出来这样一种这个烟雾吧，或者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雾呢，它二者之间有一种形象上面的相同，形象上面相同呢好像都是一种就是青色的物体啊，或者都是一种这个灰蒙蒙的东西啊，或者说是都能够往外冒了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啊，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就将二者误解成一个，就将异穴当中冒出来这种雾气呢认为是这样一种这个烧的烟，所以有的时候在山当中它也会冒出一些雾气，所以有的时候在远处看的时候以为此处在这个烧烟供啊，或者在这个点火等等，有这样一种误解的。误解之后呢，假立笔的名称仪将这样一种异穴当中冒出来这种这个青状的这个物体呢，然后呢就是说是假立成这个就是一种烟雾，假立成一个烟，所以说呢只不过是将形象上面误解之后呢安立一个假的名称而已。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烟和火因和果之间的这个确定的关系的这个过失呢是根本没有的，从这个方面就浅出了这个浅出了争论，所以说前面我们安利的这些三层次的这个安利是非常应理的。下面就进一步讲食及财等非火因，火因本为火微尘，微尘合而为一因，方是食财等如根，亦或前后之因果互为一体而存在，犹如由从火与烟所生之果烟有别烟有别。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你们前面那个宋词讲到了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非因产生的话就不是它的果就是前面那个宋词当中讲凡有非因所产生，彼者即非彼之果，这个方面是你们自己安立的。那么你们安立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观察你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正确的，你说呢只要是非因所产生的绝对不是它的果的话，我们现在观察你这个就说是这个火的因是什么，火的因呢我们现在见呢，如果说火的因是木材的话火就是从这个木材当中这个引发的，从一类情况一类情况的话火的这个因就是木材，如果这个火的因它的正因是木材的话，那么就说是石头啊，或者通过这个两个打火石摩擦，或者说就是说这个石和铁摩擦这方所产生的火就不是火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个火的正因它只是木材，它呢就是说火的正因是木材，那么就是说石头啊，或者说铁就是说铁块摩擦等等，这个方面成了非因了，非因呢不可能产生它的果，这个是你们程序的，那么此处的火是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石头和这个铁这个非因摩擦出来这个东西不能叫火就不能叫火了，所以他认为有这样一种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安利的纠正他的这个纠正他的这个就是他一种错误，食及财等非火因，实际上你认为就是说是这个火的因呢是这个财，但是呢我们认为石头也好财也好这些都不是真正火的这个进取因，那么火因火的进取因是什么呢，本为火微尘，那么这个火的进取因就是火的微尘就是这个每一个法当中地水火风这个微尘这个四大种都存在的，说真正这个火的这个进取应该是它的同类应该同类，在这个这些这个柴当中在这些石头当中都有这个火微尘，只不过在 地球火风所形成的这些四大所造色，在这些物体当中的话，有些反而它是个火微尘聚集的比较多，火大增盛的，有些方面呢是水大增盛的，这个方面呢在外界上面呢就显现了这个物体的有所不同。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能够真正生火的直接同类因啊，直接的进取因呢，应该是火微尘它自己啊，就是火尘它自己的，而不是其他的这些石和柴。那么石和柴这些是什么呢？微尘合而为一因方是石材，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将很多很多的火微尘合而为一的这个因啊，就是石头和这个柴。那么就是说这个石头和柴呢，它是将微尘啊，将火微尘聚集在一起的因啊，它能够就是说石头和柴呢，它能够将很多很多火微尘合而为一，将很多的火微尘啊，就是说是聚集在一起，这个是它的这个因。所以说呢，等啊，石材等啊，石头和柴和铁等等这方面呢，如根啊，就犹如这个眼根一样。犹如眼根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呢，我们要见到这个色法，我们要见色法的真正的这样一种进取因呢，是这个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眼识啊，进取因是前面的眼识啊，就前面的眼识。那么就这个方面它的进取因，那么就说是根是什么啊？根是它的增上缘。啊，就外境是所缘缘，根眼根是增上缘，然后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增上缘，这个眼根呢，它可以使它的力量，使它的果呢，就是说是能够有一种明显存在的，这方面法就是称之为增上缘。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根呢，它是不是一个进取因呢？根不是进取因，根它是一种增上缘而已。真正的进取因是这个眼色前面也差了这样一种实的本体，它才是真正的进取因。所以说呢，这个眼根它作为一个增上缘，能够啊，就是说是使这个眼识啊，就是明显的升起了势力增大，它有一种增上的这个增上的作用，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样道理呢，这个时候真正的火它自己的进取因应该是火尘啊，应该是火微尘。那么其他的石和柴呢，它能够增上啊，能够真正的合集，将这些微尘呢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说最后呢将这个很多火微尘合在一起，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一碰摩擦的时候，一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它自己可以发出火。从这个方面安利他一个同类，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安利这个自尊的观点。然后下面第二类观点呢，亦或前后之因果。那么前面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主要是同类的这个因果，那么后面这一个颂词当中讲的有些因果呢，不一定是同类的啊，不一定完全是同类的，从不同类当中也可以产生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啊，亦或啊，或者说意思，或者说呢，还有一种是前后的因果互为一体而存在的。那么就是互为一体的这个意思，就是关代于前面一个颂词来讲的一个同类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不是同类的，这个是互为一体了。谁和谁是同类，谁和谁是一体呢？就因和果是同类的，因和果之间是互为一体的，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前后因果是互为一体而存在的这个情况。那么打个比喻讲，犹如犹从火与烟所生之果，烟有别。烟有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火啊，前面这个犹如犹从火与烟，火和烟这两个字呢，就是讲它的因，那么就是它的因所产生的果的这个烟子呢，就是说有差别的啊，这有差别。怎么理解呢？啊，比如说呢，这个后面所产生这个烟这个果呢，它可以从两种因产生，第一啊，也就是说可以从它的同类因产生，也可以从它互为一体的因而产生。首先我们就观察了啊，从火而产生这个烟的这个果，从火的因而产生烟的果，他们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可以安立一种互为他体的关系啊，就是一种互为他体的关系。所以说呢，火它就不是烟，烟就不是火，二者之间呢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同类啊，没有同类。但是呢，通过这个火啊，就是烧这个火之后呢，它可以引发一个烟的这样一种这个引发一个烟的这个自性出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是同类的。还有呢，就是说这是从烟生烟啊，首先是从火生烟嘛，然后呢从烟生烟呢，这个是又是一组因果，又是一种因果呢。比如说呢，第一差呢啊，就是说是这个火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火着起来之后呢啊，这个烟起来了，烟起来之后呢，这个烟的第二，它烟它自己所产生出来这个烟的第二差的、第三差的、第四差的，这个方面就是个同类啊。通过前一差的烟产生第二差的烟，产生第二差的烟，产生第三差的烟，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同类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它这个烟有别，从这样一种就是说从火产生的烟和从烟所产生的烟，他们就说前面的火和烟是因，所生的果就是后面这个烟，像这样的话他们是有别的。所以说呢，第二类这样一种因果的话，是这个互为一体的方式，互为一体的方式而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两个颂子当中呢，就是我们学习到了，就是一类因果呢，它是一个同类因啊，绝对是一种这个前面的这个法产生后面的法，就是一种同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互为一体的，前后的因果是互为一体的，不是一个同类而产生的。像这呢，就像这个就是说火当中产生烟，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案例的这个情况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了知推证。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认识四相。认识四相呢，颂子当中讲到单独自相及共相。相属四相非应理，乃是唯独与共相物为自相之潜于。那么以前在学中观专论的时候呢，也提到过名相、四相、法相这个方面都提到过。那么所谓的名相呢，就是他的名字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就是人呢，就是他的名相。然后呢，就是他的法相呢，就是只言偈意。那么他的四相呢，就是具体的这个所指啊，具体的所指，比如说张三啊，他是一个人，他一个例子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特定。比如说瓶子也是这样的，那么瓶子呢，就是他的这个瓶子是他的名相，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大富盛水之物呢，就是他的法相。然后他的这个四相呢，就是具体指啊。金瓶啊、银瓶这一类呢，就是要这个确定到他自己是属于什么样一种事物，所以这个叫做四相。那么在此处的四相呢，并不像这个瓶子啊、人呢这么好安利啊，就是指定一个金瓶、银瓶就够了。这方面的四相呢，因为它是讲一个相属，它是整个相属的四相，所以说这个整个相属的四相呢，就没办法以哪一个物体来具体的指定。那么此处呢，只不过说到底什么是一个四相。四项落实到什么样一种这个认知的情况下面，这个方面给我们介绍，是四项它是属于这个是四项吗？还是说共项它是属于四项啊？就是具体落实的时候呢，这个都不是，实际是将共项和四项为一体的这个才是要做真正的四项的。从这个方面安利的，然后下面就开始说呢，单独自相及共相，相属四相非应理。那么就是单独的这个自相啊，这个没办法安利成相属他的四相啊，没办法安利成相属他的四相。为什么没办法安利他是个相属的这个四相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自相的法啊，单独的自相的法没办法安利一个相属，没办法安利一个相属的法。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单独的一个自相，不管是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同性相属也好，还是比身相属也好，他根本没有相属，所以说呢，相属的四相也安利不了了。没办法安利一个具体的啊，这个是自相是相属吗？还是共相是相属？说此处的四相的意思就是这样，要指出一个谁啊，就是说例子啊，指出一个具体的法。那么就是说具体的法是这些自相法吗？啊，是自相啊，是四相吗？还是说是这个共相法？首先说呢，自相法它不是一个相属的四相，因为这个自相法没有相属，没有相属的缘故呢，在这个上面没有办法安利一个四相。还有一个呢，共相是不是相属啊？相属的四相呢？单单的这个共相，它是一个无实有的法，它这个无实有的法呢，在共相上面安利不了相属，所以说呢，在这个单独的共相上面也没有办法安利一个相属的四相。所以说，单独的自相和单独的共相呢，都不是相属的四相啊，非应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安利的那个事项的时候怎么安利，乃是唯独于共相物为自相之潜于。至终的观点就是后两句，至终的观点就是说是唯独于共相，那么把共相误认为自相的这种潜于啊，这个就是一种相属的事项啊，这个就是相属的事项。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前面也讲过分别念尽之前一啊，就那个颂词呢，分别念尽之前一，世间名而分色啊，前后分别而衔接啊，立照了解因相属，那个方面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讲得很清楚，就是两种相属，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共相和自相物为一体的。那么就是说安利这个同性相属的时候呢，安利同性相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将这个用世间名言啊，将这样一种一个整体的法，首先分开，分开之后哦，一个法上面它有一个瓶子，它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所作，它有个就是无常，把它分开之后又合在一起。实际上这个就是将共相和自相误为就是说将共相误为自相的潜移，这个方面就可以安利他一个四相的相属的这个四相，这个同性相属方面安利的。比身相属呢，然之前后衔接了，像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前后分别而衔接嘛，因和果，比身相属，比身相属当中呢，实际上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说有因的时候无果，有果是无因，二者之间没有一个什么也没有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没有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真正的相属的。但是呢，通过分别念将前后连在一起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前因后果，这个就比身相属，比身相属也是将脑海当中一个将他们连接起来一个共相，误认为在外界当中有一个这样志向，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相属了。从这个方面讲，我们说相属的事项是什么？这种说唯独于共相物为自相的一种潜于实，这样一种这个自相的潜于呢，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相属的事项。下面讲第三呢，就是讲确定此等的方式分二：第一，片面确定之他中；第二，兼收并蓄之中。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片面确定指他中，就是说对于这个确定这个方式，确定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相属，它到底是通过什么证量来确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呢？就片面确定，就片面确定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完全错误，但是呢，就是说只是偏于一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中，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至中呢，它是没有过失的，至中呢是将二者合而为一的，两者都不偏离的这样一种这个至中，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讲片面确定指他中。人的欢喜论是言凭借思察定相属，诸霓虹思则成许，依凭正量定相属。这个里面讲两种片面他中，两种片面他中呢，就说一个方面讲都对，但是真正从整体来讲的时候呢，都不正确，没办法真正安立一个相属的这个确定啊，没办法真正安立相属的确定。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讲呢？人的欢喜论思呢，就是一个 Kissinger 他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英明的大论师，他在安立这个相属的时候呢，确定相属的时候，他就是说是凭借思察。凭借思察来确定这个相属啊，这样有关系。那么按照这个注释的意思，我们来复述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啊，就是说通过这个通过量啊，通过限量呢，可以啊，就是说是安立，就是暂时的占有相属，可以通过正量的这个确定。那么就是说在清净地方呢，首先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出现了火，然后从火上出现烟，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正量，从一个限量。然后最后来确定的时候呢，最后来确定呢，就是用思察来确定的。最后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相属，在最后这一次在最后的时候呢，通过思察通过自己分别念来确定这个就是相属，在真正确定志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相属。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思察意来就说是这个通过思察来这个确定个相属的关系。这个就是这个人的欢喜论是他的观点。然后第二类观点呢是逐霓虹思霓虹思印度的一些这个英明论师。那印度东方呢，就是这个霓虹这些这个霓虹论师、霓虹班子的，他们这样程序的，依凭正量定相。这个正量呢，按照注释当中讲的意思，就是限量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个限量来确定相属的。通过限量呢，这个确定这个相属，就是说是这个首先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清净的地方就没有火没有烟，然后呢，就是说是后面出现了这个第二步出现了这个火，然后第三步出现这个烟，所以凭这个正量凭这个限量就可以确定相属。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个案例的。所以一个呢是着重或者说是确定是以思察来确定相属的。第二类观点是完全通过限量来确定相属的，这两个观点。那么就是说是沙迦曼子达呢，就是说真正案例的时候，这两种都是片面的。通过两种片面的观点都无法真正的确定这个相属的关系。所以说下面讲第二个呢，兼收并蓄是之中。兼收并蓄的之中就是说也有限量。也有思察，两种都有，然后呢可以决定一个真正的这个这个相属他自己的关系。一量之力所产生具有潜于决定性，错乱思察依思法，由此决定彼相属。一量之力所产生呢，就依靠正量依靠限量这个三种层次的力量可以产生。首先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说三层层次呢就讲很多次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限量的方式见到这样一种这个三种层次，通过这个三种层次的力量所产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具有潜于决定性就是说首先我们见通过限量见到之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缘取的方式，缘取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潜于实，这个潜于的实呢决定的决定呢二者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二者之间就是这个因和果的关系。首先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说是有火再有烟，我们的分别念一方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正量之能力产生这样一种现象之后，然后再通过这个潜于实来决定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因和果的关系。不管是从随存的三种还是从随灭的三种，反正呢自己的这个潜于实都能够加以决定。错乱思察以思法，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这一种潜于实，通过自己的这种分别念呢去错乱思察，错乱思察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志向共向二者呢就是说执为一个执为一个有实法。实际上呢就是说自己的分别念在安立的时候呢只是一种分别念，一种原它的这个总相而已，原它总相。但此处呢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错乱思察将共向和志向安立成一个法，安立一个法之后呢由此决定彼相属，然后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之间是一种相属，是一种彼生相属的关系，要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所以说呢至中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说是首先通过限量的能力产生，然后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去决定二者之间就是这个相处离开了限量单独的这个思察也不行，离开了思察的这个限量也不行，只有将二者就是说是这个妄执为一体之后呢才能够决定二者之间是真正的一种相处的关系。下面讲这个总结记呢，就是本品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总结的一个记文。 有时外境无相属，二种相属皆真意，共相误认为自相，由此升起相属念。那么就是说有时外境无相属，那么在这个有时法的外境当中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相属的，不管是同性相属还是彼身相属，而且都没有。二种相属皆真意，那么就是说前面所讲同性和彼身两种相属都是真意，都是真意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假立的，通过分别念这个真意出来的。那么这些真意或者这些假立呢，符合于这个实际情况啊，不管是这个同性相属，它也是符合实际情况；彼身相属也是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虽然是这个真意，只是安立在这个相属，相属只是通过真意安立的，但是它也可以暂时来讲呢，它也是符合于这个真实情况的。共相误认为自相，由此升起相属念。那么将这个共相误认为这个自相之后，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升起了一种二者是相属这个念头。啊，升起相属念头，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世界上的这些这个真正的相属、真正的关系，在自相上面啊是不存在，只不过我们是把内心当中一种共相认为这个是自相，然后呢生认为就是说有这个相属的念头而已，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以上呢讲了第六品，今天讲的这个地方。